家人，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这两天跟大家一起交流的题目以失智为己智。了凡四训当中提到人之有智，如树之有根。我们立了志啊，修学就有方向，有目标。那有志啊，还要有行。就像阿弥陀佛发了48愿，发完愿呢，每一愿他都也得要完全去落实，他才能成就圆满的国土，圆满的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无量寿经当中有一品是很重要的，积功累德第八，他怎么修行的之后才能成就国土。佛门说的依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他的心，依报是他所处的环境。所以有这么殊胜的西方极乐世界，根源在48愿完全落实了。而佛门常讲性为道源，功德母，依报随着正报转，我们相信吗？那这个信就会很有力量相信依报随着正报转，从此以后不会再向外去指责去攀求了因为一切外相都是自己的心变现的那就会从根本来转变起来。我们的心转了，境界就跟着转所以体会到依报随着正报转，这个修学就很正确了，是内学，向内求所以佛门叫内学不是向内的变成外道了。那像我们当前呢，事实上就可以体会依报随着正报转我想很多学长学习传统文化过程可能本来家庭不是很和睦但是学了之后呢，从他自己改变起我有听到有学长他自己改变了连父母离异都受到他的感动，最后复合了包含他所在邻里乡党看到他的转变都对他刮目相看也开始对传统文化有兴趣。那你看他的家庭跟他的故乡是不是依报也是随着正报转像这个时代灾难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共业当中有别业虽然全世界灾难很多但是哪一个地方人心善良，哪一个地方有真修行人，那个地方也不遭难。这都是我们眼前可以去观察佛所讲的这些宇宙人生的真相多观察呢，体会就深了还是大家善根太厚了 啊，从一开始学佛没有起一个怀疑的念头啊，说因为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啊，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佛不会骗我们啊。看大家的表情，都是一接触就没有丝毫怀疑啊，我有点讲不下去了啊。大家善根比较厚啊，但是善于去观察人，体会就深。因为道不远人呢，佛法在哪？在当下，在眼前的境界都能体会到。啊，你看今年的台风特别多，啊，这几年台风也很厉害，但是今年好几次啊，台风都扑向福州的方向了，啊，结果，快到的时候就转向了，啊，这个都不是偶然的，大家冷静自己去观察，啊，因为福建呢，现在，整个佛教的一种学习呀，还是比其他的地方甚。所以佛菩萨加持呢，也给福建人信心。在座福建人请举手一下。比例不少。等一下我也得举一下手。请放一下。当我们感觉到光荣的时候呢，接着还要加一个期许啊。假如光荣没有期许呢，容易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我们像以前在带小朋友的时候啊，他表现得很好，要给他肯定，接着还要给他期许啊，不然他会觉得我好像已经很好了啊。所以给我们福建的学长们，我们共同的期许啊，因为遇到这个大时代啊，民主在世啊，是整个政法复兴的大好时机。政法能复兴呢，必能转变人心呢，带来国家跟世界人民的幸福啊。而福建在朱夫子那时候啊，他来到福建呢，讲了一句话啊，说此地古称佛国。宋朝的时候啊，他来了很感动啊，甚至于他是大儒啊，他看到佛门在吃饭，几百上千人，那个威仪啊，让他很震动。因为儒家本来是讲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哇，他到佛门来很佩服，佛门持戒精严嘛，所以他感叹说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所以福建应该要成为佛法兴盛的龙头，刚刚举手的人OK， 其他人是不是圣人我们不管我们在这里发愿呢，那以后我们一定是做表率所以当初李旭记得有一次呢就是都能体证这些道理你说一个地区行善有这样的感应，甚至于是一个真修行人都有这样的感应所以师父常讲说，这里有一个真念佛人呢，这个地方不遭难，你相信吗？我们有时候一听真的假的，真的还假的？ 啊，你去体会最深的就是当时候啊，在澳洲学习了5个月，当时候澳洲刚好遇到百年旱灾啊，非常严重，都没下雨，森林啊自己就烧起来了，太阳光太大了，自己燃起来，有一些植物它是有油脂的，所以师父也指导我们呢，在一方要感这方的国主国家恩哈，所以每个礼拜啊都做30细念回向，希望呢化解这个旱灾呀。啊，李旭那时候刚好去学习啊，每个礼拜都做30细念，啊，大家看得出来呢，我还去打那个30细念的那个。那个叫当，那个叫当嘛哈，不是庆了，引庆是更更，我只是当当，我的级别还没有到那个维罗呢，那个层级比较高哈，啊，我还去练习哈，然后每一个礼拜都去参与30细念，很灵感啊。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善心去做，啊，每一次做完了，就有乌云飘过来，哦，然后呢，滴了几滴雨就没了，哦，李旭当时候体会，上天还是很有感应啊，很慈悲，啊，这滴几滴雨的意思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了哦，他也要随喜一下哈，哦，啊，结果因为那个时候啊，师父上人呢已经啊常常参与联合国的会议啊，哦，所以李旭记得那时候到韩国啊，到日本，到不少地方，所以反而啊，李旭跑到澳洲要去亲近老法师。结果呢，老法师很多时间都不在澳洲啊。这个时候不要执着，要时时要安住自己的身心，哎，该来了就会来了，哎，啊，你去记得第一次跟师父见面是跑到新加坡去，啊，是要去感谢师恩啊，结果一到啊，工作人员说师父出国了，啊，他问我你什么时候离开，啊，我说哪一天离开，他说师父呢在你离开前一天呢，啊，会回来，啊，我就每天算日子，啊，看能不能提早一下回来，哇，结果真的到了，啊，他们一传消息说师父到机场了，要到居士亭来，哇，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眼泪就一直流，止都止不住，哦，结果哭哭哭，突然有人说师父不来了，哦，又不来了，那怕师父太累不来了，就说明天呢，啊，按照惯例呢，师父是不来的，啊，把我的执着打破了，啊，我终于知道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打破执着，啊，突然想起一个故事，啊，就是呢佛陀从啊忉利天宫讲完地藏经啊回到人间啊，有一个法师啊冲在最前面，然后他就说到呢，我是第一个见到佛陀的，啊，佛陀告诉他，你不是第一个见到我的，啊，所以须菩提是第一个见到我的，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啊，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他执着在相上的见。 你真正心同佛、愿同佛、行同佛，这个才是实质的。其实当这一位法师他讲说我是最先见的，他讲这句话要干嘛？他要反思了，不然他怎么见如来？他自己的心已经被名闻利养染浊了。所以佛陀常常在一些事件当中启发弟子，就是要破执着。包含佛在最后还讲到佛一教三经，其中有一个重点原文呢你去不记得，意思就是说弟子离就在他的身边，不能受持他的教戒，终不能得到，哪怕一辈子都跟着他。而有弟子离他千里之远，奉行他的教诲，必能成就。你看这些教导都是让我们破执着。结果真的师父不来啊，我突然转个念头挺高兴的。高兴什么？不要执着啊，神光不要太执着。所以最后一天反正师父不来了我的已经放下这个执着，身心也很安定赶快整理整理该归位什么，该习什么善始善终不要给人家一个不好的一个表法，就在那整理东西，在厕所里洗东西那因为我每一天都去问了，我盼奇迹出现嘛，每一天都去问师父回来没有，所以整个办公室的人大部分都认识我了所以呢那一天师父突然来了所以好像有两个人都跑到厕所找我，师父回来他们很慈悲啊，跟我很想见，去通知我我就赶紧到办公室见师父了一见呢也挺激动的，我就赶快跪下去拜师父说不拜不拜我还是拜下去了结果因为心里想要报表达这个师父的恩德嘛，所以一拜完第二拜又拜下去师父说不拜不拜然后我拜完了，师父又转身要坐了要引我们坐嘛。结果我第三拜要拜下去，师父说不拜不拜。结果师父也给我们勉励完了之后呢，旁边的法师就说了，说你呀，礼太过了，拜师父拜一拜了，拜佛才拜三拜我也很感谢他给我的教导学到了拜师父拜一拜，拜佛才拜三拜但是我心里也很清楚，因为我是要补那个拜师嘛要补拜师，拜师要三跪九叩嘛，所以他对我也没有错佛法是圆融的我们不要常常在对错里面打转也不要去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为什么？你自己的心自己清楚更重要的你的心要用对就对了，更不能自欺去欺人就对了所以有时候很多境缘可能都不如我们当初的设想，但是不能去生烦恼，也不能去产生执着点，因为我们是坚信发了愿佛菩萨安排 那应该什么情况都是佛菩萨安排。师父刚好没有来，也是佛菩萨安排啊。不然我们嘴上讲说相信佛菩萨安排，事实上在境界当中，该怎么分别，该怎么烦恼啊，还是依然故我啊。那这句话对我们就没有受用了。好，那李旭对这一句是非常相信的。那在澳洲虽然去了，也本来想要办居留，就在那里十年好好修学，缘不成熟啊，也不要强求。那当时候有五个月啊，也是很好的修学机会。当时候法师们讲无量寿经，讲普贤行愿品，讲阿弥陀经要解。李旭修学这十几年来啊，真正完整静下来听经啊，就是那五个月。前面呢考老师啊，教书啊，哇，好多事啊，一天忙不完。从澳洲回来又代班一学期，之后又到海口，到现在十几年也是很忙，因缘都是一个接一个，挺有意思的哦。比方说你看人那个举重啊，那个举重选手拉起来，哎呀，我终于可以举八十公斤了，是吧？他才起个念头说，哎呀，终于可以举八十公斤了，马上登85公斤就下来了。然后他好不容易把85公斤再撑稳了，登90公斤就下来了。这是李旭自己的经历哦。跟大家分享课程。我说哇，我这一次居然讲了5天呢。结果马上10天的任务就来了。结果10天就想，哎呀，我这次居然讲了10天呢，一个月的就来了。但是大家放心啊，佛菩萨派的任务啊，绝对不会把你压扁的，都刚刚好把你的潜力给激发出来，所以这个才是佛菩萨的智慧啊。再来哦，我们还不行的时候啊，佛菩萨不会给我们派任务。为什么？我们能力不行，愿力不够啊，派任务给我们呢，做到半路呢，耍赖皮了，我不干了，还在地上不玩了，是吧？那佛菩萨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又进不了，又退不了，那不是添乱吗？所以佛菩萨不干这个事情。我们真的不行，会安排让我们好好学习进修。除非我们自己去攀援，想做这个，想做那个，不救自心啊，但求外物，就一直向外攀援。或好利养，或好名闻，或贪现世欲乐，或望未来果报，如是发心，名之为邪。其实啊，佛菩萨往往派任务给谁呢？给那个安住当下、敦伦敬分、全心全意尽本分的人。然后呢，派给他任务啊，他还不敢接受。为什么？他觉得自己不够。推呀、推呀、推到最后不得不做。怕自己不够的人呢、他在心态上还有自知之明。拍胸脯我没问题，往往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斤两了，几斤几两不知道了。所以有时候你越不做，越让你做；你越想做，越不让你做。你看佛陀讲经 你执着有，他就给你讲空；你执着空，他就给你执着有，给你讲有了。你空有两边都不执着了，他就引你入中道了。啊，连这个中道的念头都得放下。啊，真心一法不立呀。所以佛菩萨真的都是以种种方便来救度我们。啊，所以当时候我们做三十系念啊，都低级低语。结果老法师一回到澳洲啊，唰下好几天大雨。哦，我那当下就体会到功夫是差很多的啊。刚夫差金贼。哦，这有没有修行啊，这个看医报是非常非常明显。但是不要难过啊，随时要记住一句话，物自暴，物自弃啊，圣与贤可循之啊。李旭是常常以所见所闻这些来鞭策自己啊。你看大顺当时候在骊山耕田，人家大象来帮他耕耘呢，啊，那个鸟啊，还来帮他插秧，有没有？哇，你看那个感召啊，孝德的感召啊。结果你去在庐江的时候啊，一出门呢，经过一个树林啊，小树林啊，庭院。每次我经过的时候，所有的鸟都被我吓跑了，我就想起。顺王为什么可以这样？啊，可能我过去肉吃太多啊，或者太浮躁，还有杀气在。哎，这医报啊，都可以勘验自己啊。哦，所以啊，刚刚跟大家谈到啊，其实一句经教啊，都给我们很大的受用。啊，医报随着正报转。啊，我们时时用这一句来勘验，就很受用了。那时时呢，我们不忘啊所发的愿，啊，师父的愿就是我弟子的本分，也是我的愿。那诸位家人呢，啊？我们是弥陀的弟子哦。是吧？哎，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才是弥陀弟子哎。啊 ，right now， 现在就是的，是吧？哎，这个念头就是不分别、不执着。啊，让我往生西方以后，我才怎样怎样怎样，那个都是分别执着。哎，时空是真的吗？对，哪有说我要当弥陀弟子，往生以后再当，当下就是了。当下就要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所以当下就要庄严佛净土。叫庄严希望极乐世界了，不是往生才庄严希望极乐世界。哎，所以那个期许就不一样了。我是弥陀弟子，我现在为人演说，啊，处事待人接物都要做表率，帮阿弥陀佛招生，是吧？啊，而当下就是极乐，当下就是啊。法眷属，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法眷啊，因为我跟阿弥陀佛同愿呢，阿弥陀佛就是希望一切众生一切皆成佛，所以我都要护念一切有缘的众生，哪怕他现在不是信任我，我给他做表率，我也在护念他，我每天给他回向，希望他早闻佛法，也是在护念他，都要有这样 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心。所以我们在境界当中呢，把分别执着看清楚，然后把它放下，看到自己的执着分别，把它打掉。好，那而且呢，我们在境界当中啊，随顺经典教诲，不再随顺自己的执着烦恼了。那随顺经典，我们看到经典当中都告诉我们要发愿。佛门四弘誓愿呢，就是一个修学的次第。因为这一节课是跟大家谈建立修学正确的观念心态。就是建立正确的正知正见，指导我们修学，才不会走偏呢。佛在三十七道品有讲到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第二个就是正思维，所以我们正确的观念知见态度非常重要。四弘誓愿第一就强调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发愿了。发了愿以后呢，更重要的从哪里开始？烦恼无尽誓愿断，所以这个时候就谈到自己的修行了。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觉。你看这个经句也是告诉我们，要利他，首先要什么？成就自己，不然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所以我们看修学的基础是三福，敬业三福。第一福人天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福小乘，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是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你看前面总共十个项目都是自利要成就自己。最后一个劝进行者利他，所以成就自己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才谈得上呢能利益他人。这个是佛家修学次第，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你能够以无量善法对治自己烦恼，又能够协助众生对治他的烦恼，你有种种的善巧方便，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是四弘誓愿的。儒家也是告诉我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明明德于天下就是愿呢。所以修学的目标，在佛门讲众生无边誓愿度，儒家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就是修学的目标。其实李旭常常感叹，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经教啊太难得遇到。你说我们还没有读经典以前，什么是人生的价值？ 真的是没有方向目标。可是你看京剧一句就写得清清楚楚了，什么是人生价值，在明明德啊，明明德是恢复自己的本性啊，明德，明是智慧啊，德是德能啊，明德是本性啊，第一个明字就是恢复啊，你一恢复，你的智慧的无量的智慧德能福报就自在可以享用了，何其自信呢，就能生万法了。所以明明德就是自觉啊，成就自己啊，在清明觉他，看儒家跟佛家讲的一不一样，完全一样啊！止于至善，就是明德清明都做得圆满了，叫止于至善嘛。啊，所以明德明明德自觉，清明觉他，止于至善，觉行圆满。所以修学的目标，我们就很清楚了。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就是明明德清明止于至善。再具体一点，目标达到什么，儒家讲理运大同，经由我们的努力可以达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性修睦。佛家达到什么？佛所行处，国义秋具，米布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李旭曾经去过斯里兰卡，他们的老百姓啊，虽然物质生活不是很宽裕啊，但是他人民因为都信佛啊，非常善良。第一次去印象也很深呢。坐电梯呢，都是他们主动跟我们打招呼的，他也不认识我们。然后那个一下飞机啊，坐在游览车上，刚好遇到啊小学生。下课啊，我们坐在车里面有点塞车啊，那小朋友一看到你都跟你挥手，都跑到很近的距离的跟你挥手，非常和善的，这个就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有佛陀教化地方呢的一个呈现的社会风气。那老法师呢也有做传统文化的实验啊，这个应该李晏老师啊下午会跟大家讲。那李旭呢回想起一件事啊，2005年3月刚好到澳洲，跟师父啊住在同一栋楼。那一年的10月啊，李旭要到庐江去了啊，那时候就要开始学习培训人了。李旭是3月在澳洲见的师父啊，之前有跟大家提到，师父是接待那个导演了，李旭是全程都在场啊，那个导演非常受到师父感动啊，就皈依佛门。那最后一天呢，隔天李旭就要到那个悉尼去了，好像是墨尔本，要去墨尔本。 就刚好跟师父谈谈，就谈到《礼运大同篇》了。啊，谈着谈着，师父也很欢喜。啊，其实当下李旭也感觉那是老人家对我们的期许。啊，因为知道庐江不久之后就要开始啊培训了。就师父讲完了，也已经比较晚了。啊，李旭隔天又走得早。啊，老人家也很早就起来了。啊，准备吃完饭呢送我们走。结果早上见师父的时候啊，师父就拿了一把扇子给我，上面就写着《礼运大同篇》呢，写的用楷书写的，工工整整。啊，李旭可以感觉到啊，师父的慈悲啊。当天晚上啊，回去写的。啊，可能时间比较不够了，另外一面。啊，师父就是用行书写的了。我感觉师父每一次送我们弟子法宝啊，都有很深的意义。啊，我记得有一次呢，也是当时候我的考验比较大，啊，有点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我感觉师父真的是像个爷爷一样哦，很理解我们。我已经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又不敢表现，你知道吗？啊，因为师父已经够辛苦的了。哎，结果，然后师父就走过来，拿了两本墨宝，啊，那个折叠的那个墨宝，啊，给你，给你，
我就拿起来，
我一打开来，我眼泪就止不住了，就是后面这四句话。突然好像师父这个墨宝就给我们正能量了啊，给我们鼓励了。啊，所以真的是很珍惜师父每一次给我们的叮咛。啊，所以当打开那个扇子也是很感动，一面是礼运大同篇。一面呢是讲到儒的根是弟子规，道的根是太上感应篇，佛的根是十三业道经，舍根本而求花果，不亦渔夫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虽然有很远大的目标啊，要往礼运大同篇迈进，但师父时时提醒我们从根本修。哦，所以我们修学一路以来啊，都是伴随着师父的指导。哦，所以善知识太重要了。啊，不能离开啊善知识的教导。啊，所以佛在阿难问师佛吉凶经就开头就讲，从名师受戒。你跟着他学经教，受戒，专信不犯，不怀疑，不违犯，而且听了以后要怎么样？你不能只听啊，不做不行了，精进奉行，不只是奉行啊，还要精进，不能三天不。不能一日一日曝之啊，十日寒之啊。我为什么临时讲这个？因为本来要说三天捕鱼，两天晒网，不过捕鱼不好，赶快把它收回来，想另外一个词。啊，对不起，我常常会出现这种状况啊。啊，比方说，我曾经也讲了说，啊，说人睡不着啊，在那钻来钻去，本来是像煎鱼一样，可是煎鱼又落一个阿赖耶识，落一个印象，把它说煎饼。
哎，这有时候都要考虑得到哦。有时候一句话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人就要敏锐，对自身心理是什么影响，对他人。我感觉师父时时都在教导我们啊。师父一听西方说人本主义，师父马上讲经的说孝本主义，有智慧啊。师父可以洞察这一个词语的流弊啊。人本主义，请问所有听到这个词的人，这个人本，他这个人他想是谁？那这个词不就让人增长我执吗？好，权利义务，好，请问大家先想什么？对呀，所以你看现在民主社会走下来，有哪一次游行我们的义务，我们的义务，我们的义务，一次也没有，每一次都是我的权利，我的权利，哇！所以啊，没有智慧治国啊，很可能把国家带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没有办法扭转，方向错了啊！所以之前跟大家提到，没有智慧啊，善心会行恶事哦。我们台湾有一个公认最爱国的人，最爱人民的一个好官，我都读过他的自传啊，都流眼泪啊。结果呢，他老年呢，看到台湾青少年犯罪率这么重啊，流眼泪啊，在媒体前面哭啊，很难过，他忏悔啊，他说我那个时候当行政院院长，重视整个经济发展，确实台湾的经济在他手上蓬勃发展，可是我忽略了教育啊，现在台湾的下一代变成这样啊，我很难过啊。可是问题，很多事情是后悔不了的，是扭转不了的，偏的时间太长了，会积重难返。哦，所以大家知道，不论现行啊，要论什么流弊啊。所以诸位学长，你们要到英国汉学院以前呢，必须经过18同仁证呢。你们没有听过18同仁证呢？哎，福建的同胞你们听过吗？听过了啊，我按的这是圣安福建的了啊。18同仁，那个少林寺要毕业啊，你得要打出去才能毕业啊，是吧？啊，打打打打到一半不通过，回来不行，继续练功。哦，可是讲到这里，你们说我才刚要读书而已，就要打18同仁证，哪有这个道理呢？啊，大家细细想一想，这一次的因缘呢？一跨就是几万里的英国呢，是吧？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们到了英国，坐在地上说不玩了，不干了，还得我去把人带回来哦。这种事我可不干哦。而且跑那么远，哇！你看人家大学破例，伊达瓦斯的理念设计。一个时间只学一科，教之道贵以专。哎，那个学校要顶着他教育部跟很多不能认同的压力啊。所以我们这第一届、第二届的，个个都是18般武艺啊，不是， 各个最起码什么德行要表得了法。所以告诉大家，有时候呢，人家对你很严格的时候，说不定是很慈悲的。我当然我不是说我啦，我只是 for example 啦。欸，你是去表法表不好，因果很重欸。所以老法师的学生都是这样吗？哇，那老法师的威望，整个汉学的因缘受我们影响，这个业不能造。所以我是把关的，我是十八同仁其中一尊而已啊，不是。
哦，
哎呦，这一段话讲完，可能很多人就不想跟我打招呼了，就看我好像挺苛刻的，不好过关，生起了难受的心。嗯，所以有时候看事情啊，不能凭自己的感受啊，得看长远，得顾大局。哎，你们要换一个角度想啊，我们把这个关容不容易啊，有时候半夜都不好睡觉啊，是吧？这个角度批错了啊，半夜他的祖先会不会来找我啊？这真的是这样的啊，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啊，是吧？有时候要劈下去的时候，哎，怎么有人按住我的手呢？哦，说不定是他祖上积什么阴德啊，有神明来，且慢。哎，你们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吗？有啊，有一个人被人家误判死刑啊，但是他以前救了很多苍蝇啊，啊，他是帮人家看酒的，结果后来他被人家诬告啊，判死刑，结果那个判官要最后要下定论的时候，说很多苍蝇不让他写，这古人都知道这个感应的道理，哎，其中必有缘故。去调查，哎，果然还他清白。哎，所以大家要换一个角度讲，你们挺难的，我们也不容易啦。干这种事是吃力不讨好，有时候一个劈下去了，不知道得罪多少人。一来得罪他，再来得罪后面他推荐的人，三来连他那个地区都得罪了。所以人呢，烦恼从哪里来？烦恼起于爱憎，喜不喜欢？你喜欢这样呢，一结果是你不喜欢的，马上那个情绪啊就上来了，很难冷静想一想。其实假如我们根基不牢啊，一下子我是英国汉学院的，好像我又是硕士，我又是博士啊，有可能我这一批批下去是把你批到阿鼻地狱去的。人的修学是有时节因缘的，李旭今天可以跟你们聊这些，李旭已经走过太多惨痛的经验了，他的根基不牢，慢心还没去掉，一让他上讲台又讲得非常好，掌声太多，底下的人称赞又特别激动，哇，这都是真的哦。他一下来，哇，你真的是孔子在世啊。你说年轻人听这样的话，听第一次战战兢兢，听第二次诚惶诚恐，听第三次有点习惯，听第四次真的是这样啊。那个都要人呵护的，不容易啊。所以诸位学长，护念自己修学啊，跟护念一个人的道业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师父常常感叹，现在要找一个好老师不容易，找一个什么好学生更难。当然李旭也是听到大家分享也是很感动啊，因为啊你们的根性比李旭好很多啊，很多的家人呢，你们是从小因为有父母的教导，从小就开始学佛了，学圣教了啊，像李旭是已经是25岁染着厉害了，才有机缘遇到师父的经教啊，所以对你们来讲是我们的希望啊，你们的根基比我们好，所以我们是要做铺路石。你们在付出，比你们小的再下一代，甚至他从胎教就开始，那个慢，他们就慢慢就整个可以把传统文化全面复兴了。好，好，那所以为什么啊这一堂课啊要跟大家交流建立正确修学的观念态度。他观念正确了，他就不容易啊迷失方向，最后去求名闻利养。修学最重要的要了脱生死轮回啊，心要清净啊，而不是去求世间这些东西，一样也带不走。所以很可能呢，有一些家人都会觉得，哎，李旭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好像佛家的东西挺多的啊。因为李旭觉得啊，佛门这个心法的根基不牢啊，儒家的经教呢，有时候怕力度不够啊。因为儒家虽也有讲来世，但是毕竟小讲的少。孔子虽然有说经济为物，游魂为变，人是有灵魂的，是有来世的，但是比例太小。但佛家讲三世啊，我们得为来世着想啊，这不容易啊，只看眼前啊。甚至在英国啊，老人家讲到一句话，李旭印象也很深。老人家说啊，这个知止而后有定啊，怎样才能知止呢？大家有没有去领悟过？止，把我的妄念止住，来，什么方法可以把我的妄念止住？让我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啊，比方说我们喜欢吃饼干，喜欢穿好看的衣服，是吧？啊，请问黄灿学长，饼干完全止住了吗？昨天晚上吃了，你这样回答我呢，有点鸡同鸭讲。止住了跟有没有吃没有关系。是心上放下，不是事上放下。哦，你看师父就遇到那个居士跑来，师父啊，我婚也离了，我工作也辞掉了，我什么都放下了，师父接下来怎么办？师父说，我叫你心上放下，没叫你事上放下。你说很执着很麻烦。我们在师父身边有时候看到一些景象印象很深。一个老法师，今天你不帮我剃度我就不走了，就跪在那里。师父说，好，你不走我走。人家师父没有执着。哦，所以你说几个人真的相信佛菩萨安排，你干嘛那么强求呢？
哦，所以夏莲老有一句法语非常好啊，
神聚目断，眼低石穿，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啊，惊躁狐疑，惊就是自以为是了，躁就是很急躁啊，狐疑就是开始想一大堆，怀疑啊，担心了、啊。欲速转迟，你起这些念头，跟你的目标刚好适得其反，又何必强求呢？安住当下多好！你看人家那个达摩祖师的老师，人家也不强求啊。跟三王子谈完，我看我今生与佛无缘，那就一切随。是吧，我们都没有学到，讲的人家口吐白沫了，还是一直要让他听。哦，人家已经听了听了呢，有点不耐烦了，你还一直 talk, talk and talk。
这个都是执着啊，人都要在跟人相处的时候看到执着点啊。
好，所以刚刚跟大家讲这一句法语啊，也是禅宗啊真忏大师讲的，烦恼起于爱真，喜欢不喜欢呢、啊、很强烈，爱真起于分别，你假如什么都不分别，什么都好，什么都逆来顺受，那就分别淡了，就不会有爱真的执着了。所以《无量寿经》告诉我们，遍游佛刹，亦无希求，不希求想，就是没有要不要好不好了，一切欢喜随缘净分，亦无比我为愿之想，舍离一切执着，才能成就无量功德。我们一大堆爱真呢、啊，跟我们一起相处的人没有不生烦恼的啊，看起来好像在做服务众生的事，事实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都给人家压力了、啊、那我们还不知道，那不是在自欺欺人啊。所以格言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好啊，近处不能感动啊，唯有能及缘者啊。那多少修行人夫妻关系他都没有认真去对待，都在外面做义工，人家要赞叹他，回来看到另外一半都很不耐烦，人家都赞叹我，你净挑我毛病，我都查不到这些问题。所以为什么修学这些正知正见很重要，修学次第就告诉我们了，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啊、我们现在看起来自己可以利益社会，事实上我们家都没齐、啊、谁肯老老实实依照次第修行，现在要找老实依次第修行的人也不好找啊。所以人呢，真的不明这一些正知正见呢，越学越执着，是绝对的。为什么说绝对？他每天六根接触六尘这么多境界，他要不就是立誓练心越来越提升，要不他就每一天遇到的事又产生新的执着点了，这是必然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有没有哪一个修行人跟你说，我今天没进步也没退步？那不可能啊。所以当初啊，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老法师让大家都学《弟子规》，到澳洲啊学10天，结果一报名啊， 人数非常少，大家想一想，师父说让学弟子规，怎么报名的人很少？这一个情况就显现出来了。显现出什么？弟子规小孩学的，世间法啊，我是念佛法门，是大乘佛法啊，是敬重敬又敬啊，啊，是简易直接方便就近第一稀有啊，我怎么去学弟子规呢？没怎么人报啊，那师父很慈悲啊，写了一封信啊，寄到全球的净宗学会啊，希望大家来学啊，最后师父落款写了两个字叫顶礼啊，啊，他老人家顶礼啊，结果大家收到不敢不来啊，后来报了好像1000人左右啊才来学啊，哦，学了之后才感受到，哦，原来弟子规是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敬业三福第一福前面两个重点。那从这里看得出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啊，那一天李业老师也有讲，哎，学了2-3年了啊，本来引我们入佛门的啊，本来指导我们的，哎，我们2-3年之后变成在教训他了，哎，好像懂了不少，自己懂了不少了。其实大家都要冷静哦，今天你修学的时间越长，感恩的心越深，这才是学对了。啊，哪怕那个引你入门的人是不识字的，他经教也不大懂，可是就因为他，你对他的恭敬、感恩越来越深，这是我们是学对了。啊，假如你懂得多了，哎，看到他的也有轻慢心，那整个完全这个心就坏掉了。哎，今天你有地位了，今天你出名了，面对当初你落难当中很照顾你的人，你那个语气已经带点官腔了，啊，觉得他赚的钱比你少，那你就整个人都毁掉了。哎，所以人在这些人世境缘都要勘验哦。而其实师父在讲经的时候都有讲啊，理趣是感觉啊，我们现在听经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看起来是听师父讲经，事实上都是顺着自己的意识啊在简别啊，这一句我要，那一句不是讲给我听的，那一句我不要啊，看起来是师父在讲的，事实上跟谁学啊？跟自己学啊。师父让学弟子规还有其他念头，那是跟自己学的，应该师父说弟子规好我就学，虽然我现在还不懂师父的深意，但毕竟师父是修行过来人，反正我听过来人就没问题，我铁定可以慢慢就知道师父的含义在哪。啊，确实李旭自己也是感觉，哎，走过来的路再回头看，哦，原来师父的用意在这里，也是慢慢知道的。我们智慧哪有那么高？啊，甚至于，哎，面对因缘走过来了，一看，哎呦，真的是佛菩萨安排的。不然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全中国的大都市那么多，弟子规传统文化第一站在海口，你们想得到吗？ 谁想得到？一般想北京啊、上海啊、不然西安啊、广州啊，怎么是海口？海口以前是读书人被流放的地方啊，是不是？哎，说不定因为那流放的都是忠臣，他们去了以后在那里教化。有啊，我去海口就有五公尺啊，其中就有苏轼、苏东坡也到那里报道了哦，还有海瑞也从我们海南来的。所以真的你想不到的啊。可是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国内大都市啊，都已经接受了只读没有强调落实的这个理念了，所以其他已经先入为主了，刚好海口正要开始，结果师父让李旭过去了解这个因缘啊，结果就把师父强调解行相应、强调落实的理念跟大众分享，哎，大众也能接受。所以积累了一些经验呢，才到深圳去啊。啊，深圳我们交流的都不是理论呢，哎，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啊？孩子有什么转变？家长什么转变？都是跟他们谈，实际上做的心得，哎，他们也能接受。你讲理论，深圳有很多大学专家，你也讲不过人家。所以李旭假如第一站就是北京啊，铁定。怎么样？铁定一看，这个人三流大学毕业的，是哪一根葱还在这里干什么？我就收拾行囊，就回台湾老家去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些因缘都是真的，冥冥中啊，佛菩萨安排。啊，尤其师父是过来人，他必有重要的指导。而事实上，师父都讲过了，为什么我们没有重视，还是自己在鉴别，没有每一句都我都是当机者去纳受。师父就讲了，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啊。这个是佛在经教里面讲的，所以小乘在中国唐朝后来就式微了，只剩大乘八宗啊。但是真的没有小乘了吗？那我们没小乘怎么学大乘？因为中国的儒道取代了小乘，而且儒道很多教诲的心量超过小乘人，又是我们自己中国本土的，对，一下子就中国人的儒道就取代了小乘这个根基了嘛。那你不学儒道，那就没有学小乘了嘛。啊，所以我们谨记啊，师父这些教诲不能自己挑着去学佛，这样不妥当。啊，句句都领会，句句依教奉行，这样。对事理的明白才能圆融。好，这一节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